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早上有机会来到爱敬国语部，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也谢谢内牧师跟教会的众同工们长职们给我这样的机会来分享神的话。今天呢，我预备了雅各书第一章来跟大家分享。有人说呢，雅各书就好像一本智慧书，教导我们怎样过正确的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从第一章呢，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提到有四方面的人生智慧。第一方面呢，就是讲到人生中的试炼，就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当中讲到的。第二方面呢，是人生的价值观，是第九节到十二节那里说到了。然后第三部分呢，就讲到人生当中的试探，这个试探跟试炼虽然在那个希腊文的用字是一样，但是其实这里雅各所说到的是不一样，是从十三节到十八节最后一段的经文，十九到二十七节呢，就讲到遵行主道的人而蒙福。那今天我后来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发现呢，我不够时间了，就是讲到如果太长了，讲完整章四方面的人生智慧的话呢，太长了，我不想就是像在粤语堂一样长长的拖堂啊，就变成为一个流堂的牧师，所以我不愿意，所以我今天先分享前面的两个部分，就是关于人生当中的试炼和人生的价值观。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有关于人生中的试炼的这一段的经文。第二节雅各告诉我们，我的兄弟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雅各为什么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这里的你们就是指着第一节里边所说的那个受信人，这些受信人是善住在十二支派的人。从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五章的第七到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的受信人，这些的善住在十二支派的人，他们都是基督徒。从历史来看，这些信徒来自初期的耶路撒冷教会，在史提凡殉道之后，他们就分散到腓利基、居比路和叙利亚的安提阿。那我们找到这些的历史的那个记载呢，就可以从那个《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一节和十一章的十九节，我们可以找到啊。那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因此呢，他对这些受信人很了解。雅各写这一封信给他们，就是要勉励他们在人生当中怎样活出基督徒的人生智慧。那雅各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不喜欢人生有什么试炼，是不是？人还是情愿平平稳稳安安日日的过日子，但其实现实的人生当中是每个人都经历了百般的试炼。那怎样可以像雅各所说的都要以为大喜乐呢？那并且雅各的意思还不是我们以一个超越环境的喜乐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眼前的苦难，而是说我们要因着苦难而喜乐，就是说苦难是导致我们喜乐的原因。为什么呢？雅各的理由是要我们持着一个全新的信仰的角度来理解苦难。苦难是神给我们的人生的考验，借此就是验证我们的信仰，也锻炼操练我们的信仰。那第三节雅各就说了，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里说的忍耐，不仅是指着苦难中，咬紧牙关来挺过去的这一种的忍耐，而是指着面对一个跟信仰的应许完全相反的情况下，人认定信仰的应许是可以出现的，只是尚未来临而已。这样的忍耐不但是在受苦的当中能力撑到底，而且是怀着盼望和那个期待的心来忍耐。那所以第四节雅各就说了，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就是因为怀着盼望和期待的忍耐，这样的忍耐必然成功。那我为什么说是必然成功呢？我们看中文圣经不是说也当成功吗？但是当我看那个英文的翻译的时候，英文的翻译是 perseverance must finish， 这个翻译就是说忍耐必然成功，那我们的属灵生命才得以成熟完全，再没有缺欠，也没有遗憾。在这里呢，我就想到圣经里边有一个的人物哈，大家都很熟悉的保罗，他一生就是持守着神给他的呼召。我们在那个使徒行传22:21里边就记载了他在耶路撒冷为自己做见证的时候，他这样说出他的呼召哈。他说，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在接受这一个人生的使命之前，他已经神已经预言了他要经历许多的苦难。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9:15-16，就是神透过差遣那个亚拉尼亚去使保罗的眼睛可以看见的时候，就对亚拉尼亚这样说。他告诉亚拉尼亚，你只管去，他这个他就是指着保罗，就是当时他的名字还叫做扫罗的那一位，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就是说当神把这一个的呼召放在那个保罗的身上的时候，神同时也让保罗在这一个履行神的呼召、履行神的使命的过程当中，要经历许多的苦难，让苦难来炼尽保罗的生命，炼尽保罗的那个的对神的那个的信仰。然后呢，我们从圣经看到保罗在他传道的一生当中，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和那些的拦阻。我们从哥林多后书11:23-28，那里提到保罗所经历的有疲乏啦，有痛苦啦，有饥渴啦，有寒冷啦，有赤身露体被殴打啦，被监禁啦，被人用石头来打啦，又遇上船块，又遇到海陆方面的危险等等。然而保罗在那个后面的一章圣经里边说，哥林多后书12:10，他却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弟兄姐妹，看到保罗他自己的那个的话语吗？他说，我要为着基督的缘故，就是看这一些的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都是什么，都是可喜乐的。 他就是遇到这一些的困难，这些的这样的难处，他不看这些的难处，不看为阻挠，他反而是觉得这是可以喜乐的，因为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软弱，神就使他刚强。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看到保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见证。保罗的传道生涯，他不断经历磨练而成长，他不断的因着各方面的人生的考验而迈向完全。弟兄姐妹，这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一个告诉我们的人生的智慧。我们要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的试炼。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到十二节，这里讲到我们人生的价值观的问题。第九节那里说，雅各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其实这一句的圣经呢，就暗示给我们知道当时社会普遍的人的价值的观念是用财富来衡量一个人是卑微了或者是富足。如果你是富有的，你的社会地位也因此而提高。反过来，假如你是一个穷光蛋，你的社会地位就是卑微的。其实老实说，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一个的社会的当中，与当时雅各的那个的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曾经看到有一位的心理学家，他是这样写的，他说今天世人的价值观是以人一个人的财富、容貌和才能来衡量他的价值。假如你身无分文、其貌不扬，又没有才干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你也不愧为人所看重。因此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便制造出很多被遗弃的失败者，把自己困在自卑的囚笼里。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我那个时候还住在多伦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上神学院，但是我就神给我一个传福音的恩赐，我就很喜欢跟人家谈道，就是跟人家谈话的时候，我就把神的福音传出去。我在多伦多，我的母会呢，就在教会对面呢，就有一家的那个的中环的超级市场。那一家的超级市场呢，在里边工作的除了那些看门的那些的security 之外呢，其他的都是中国人。但是呢，我就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说我去到那边买菜的时候，我有时候就是路过，我发现呢，就是常常那些在那边补货的那些，就是架子上面的那些的货物都被客人拿走了，然后他有人就要把一些的货再补上去的。我发现呢，有两三个人呢，他们都是挺年轻的。我说的年轻就是大概是三四十岁，就是在那个人生当中，在一个很好的人生的那个的旅途的当中的。但是他们竟然是在做那个的，就是帮忙补货就是提货那些的工作。那我就跟他们就是有那个交流。其中有一个的人就告诉我，我就问他你来了这加拿大多久啊？他说来了都有两年了。那我说你从哪里来啊？他就告诉我他是从天津来的。然后我问他，那你在这边 做这样的工作，那你以前在国内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一个工程师。那我说你是在哪里毕业？他说我是清华。那我说清华毕业的来到加拿大，在一个超级市场做这样的工作，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他说，挺苦的，不愿意做，但是没办法，找不到其他的工作。那我就说，哎，如果你找不到其他的工作，你尝试就是加拿大有不同的 program 可以帮助外国的专业人士转到这边的专业人士。他说我都尝试过，但是都不行，都做不了。那我说那你对于现在你的状况有什么感觉？他说就是说想回家，想回国，因为回到国内我可以有我专业工程师的那个的身份，然而在这边我却是做一个 labor 的工作。那我说你为什么不回去呢？他说年资的问题，我回不去。那就是这样的对话让我看见，其实这个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的人生的价值观上面都被这个社会所扭曲了。但是我们回来雅各书这里，雅各在这里却提出另外一种的人生的价值观。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雅各指出当时在教会里边那些当奴隶的，而且家庭比较穷困的那些的弟兄，因为信了主，在教会里边服侍的时候，他们热心服侍，又有的是当起了领导的地位，然后雅各就提醒他们不需要因为自己在社会当中的身份低微而自卑，更不需要因为他现在做了教会的服侍人员领导阶层的地位，不要因为要牧养他们自己的主人而胆怯。同样的，那些富足的那些的主人在教会当中可能只是一个卑微的平信徒，甚至被他的那个的奴仆牧养或是教导，他们要为此而感到喜乐，正如那些升高了的那些奴仆为此而感到喜乐一样。那为什么雅各不以钱财和容貌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呢？那第十、十一节就告诉我们，因为他，这个他就是指着富足的那些的弟兄姐妹啊，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失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其实这里呢，雅各呢就描绘出一幅在巴勒斯坦常见的一个的图画。这里所谓的热风呢，是指着从沙漠的那个的热风横扫过来的时候，就不烧一个小时，那些本来长得灿烂夺目的那些的鲜花绿草也马上枯干凋谢，归于无有。同样，人的财富和容貌都不是永恒的，转眼间一切都归于无有。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建基在这样短暂而又脆弱的东西上，岂不是极为愚拙吗？我记得圣经里边在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所说的一个的比喻，说明了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里说有一个的财主，他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应该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粮食和财物。然后又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之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吧。圣经那里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在神面前，无论是贫穷的或是富足的弟兄，无论是社会地位低微的还是有名声的，在神面前都是平等。在教会里，在基督的身体里，虽然我们功用不一样，但都是身体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再回到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那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富足的人若是能够成功的通过失去财富或是社会地位的改变，就是降卑的这样的考验，他不但人生的价值观改变，更是能得到神的终极奖赏，就是生命的冠冕。这个就是能带给我们永恒生命的冠冕。这个生命是充满着尊贵，充满着荣耀和那个的宽心。从神而来的生命的冠冕才是有永恒价值的，才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先学习雅各书第一章里边的前面两个的人生的智慧。首先，我们要以喜乐的心面对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的试炼。第二方面，我们就是在我们人生当中要追求有永恒价值的事物，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冠冕。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献上感恩，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你的使徒写下这样的一个人生的那个智慧的一些的话语，让我们后世的基督徒，后世的属你的儿女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得着我们人生的力量。在我们这个的人生旅途当中，我们可能遇上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在人生当中遇上很多的试炼，但是我们靠着神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靠着你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前人的一些与神你的经历，成为我们今天过这一个人生的力量。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动工，带领着我们人生，让我们的全人都归向神，让我们的人生被神你的圣灵所掌管，掌管我们的心思，掌管我们的意念，掌管我们的嘴巴，掌管我们的行为，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主你的名。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